哎，各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我们继续讲唯识三十颂啊。我们今天呢，还是要给各位继续来讲善的这个心所啊。这个在谈这个善的心所有十一哈、啊，我们这个善呢有信啊。忏、愧、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、精进啊，那么这个清安、不放逸、哎、行舍及不害，一共有十一项。我们今天继续给各位讲这个善心所之前，我们要给各位啊做一个补充，因为隔一段时间一定要把大的宗旨哈、啊。要提出来，否则你听久了以后，我怕你慢慢的又会走失了，你自己不晓得。因为我们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在讲的心所，心所的意思是你的心所拥有的种种的现象活动，是你的心的作用，它不是就近的东西，它是因缘所生法。因缘所生的这个心所法，其实都是过眼云烟的，都是生住意念，都是很容易就过去的。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到，它有来就会有去，有成就会有坏，有聚就会有散，有得就有失，要注意这个问题。所以你今天做了一些行善，你也要注意，善这件事情也是过眼云烟的事情。你想今天建立一个功业，秦始皇造的万里长城现在又留了多少，都是后来很多朝代慢慢把它建上去的。以前的万里长城是一个大的创举，现在万里长城只是变成观光的据点，因为它已经发生不了什么作用了。你今天做了一些布施的工作，你布施的是说，哎呀，我布施很多钱建一个大道场，那了不起啊，建道场功德不可思议啊，但那道场几十年以后不见了，可能变成一个百货公司也不一定啊，它拆掉重盖了、啊、所以它是因缘所生的东西，所以它不是就近。但你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，虽然它不是就近的东西，可是我们却生活在不是就近的这个情境底下，是不是这个问题呢？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这件事情上，学佛就是自己要觉悟，有所觉悟的意思是自己啊，能够勃然醒悟，醒悟到什么？醒悟到这一些因缘所生法不是就近的东西，真正的就近是我们的自信。当我们看到这个自信的时候，就等于叫做回头是岸。为什么叫回头呢？是回到了我们的原来的本体的那一面。我们的人来人生走这一趟哈、啊，这一趟像什么呢？像往海的外头去游泳，看到海的外头有一个小岛想爬过去，看到有一个救生艇想爬上去，看到海里头有漂浮的东西，我们想要去拥有。我们希望游得比别人远，游得比别人快，游得比别人姿势美，这就是人生。可是你可不能，你要注意啊！你如果有一段时间不游回来的话，那你就在海里头不断在那里泡哦。所以当你回过头来，回头是岸的时候，是什么呢？是你看到了真实的世界，是你看到了极乐世界，你开始看到那个法界，那个永恒的法界。可是那个法界不是空无一物的，那个法界是自然存在那里，是一个极乐的世界，是一个圆满的世界，是它本来就在那里的。可是当你见自本性去看到它的时候，去回过头来再来看，再回过头来看，回向回来看现在真实世界的时候，你又会发现，其实这个多变化的这个世界，这个因缘所生法，其实也是随缘所生的，也是极乐的，也是极乐的。 这一个修行开起来了，回过头来以后，变成我们在这一个因缘所生法的这个地方，我们一样可以生活得很好。所以心所法的修行，都是要你能够在这一个因缘所生法中，能同时在这里起修，然后你同时要见性才可以的。这老师花很多功夫哈，几乎是从世尊的开始，一直到历代的祖师们所写的经哈，我实在是很认真的，是在这个法界里头游玩的很多趟了哈。我想来想去啊，我过去也曾经这样想过，是不是有一部经很简单、很扼要的，就告诉我、点破我就好了吗？可是我告诉你，没有，它就是这么林林总总。但是有一天，我就看到了，可能是我是从胡适之先生在考证禅觉的时候，我开始注意到这个这一位中国啊了不起的一位，应该也是祖师之一了，因为他是华严宗的五祖，就是宗密和尚。宗密啊写过两本东西，他是著的书很多了，但是有两部东西我看来哈、啊、大概历代的大德哈、啊、在宗密以后的大德，如果读到他的，大概都会有很深的这个领悟。一本东西呢，那叫做禅园诸全集序。当时哈、啊、禅园诸全集这部著作是像现在佛光山编的禅藏一样，禅的大藏一样，是唐朝的禅的大藏。这一部著作写完了以后，是宗密为这本著作写的一篇序。可是这一篇序呢，却是一本书，不是只有一篇文章，是一本书。可是这本书后来就单独的刊行，那就是叫做禅园诸集序，也叫做禅园诸集都序，变成单行的一本。后来到唐末的时候，这个禅藏啊，就是禅园诸集哈、啊、诸全集哈、啊、这个禅园诸全集没有了，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，不晓得怎么样，没有了，就幸好留下了这一篇啊，叫做禅园诸全集序，就是宗密的作品。宗密呢是华严宗的五祖，宗密也是可以这么讲，他是这个达摩这一派禅的真正的真传之一，因为他是在这个神会和尚的再传弟子下开悟的，所以他融合了禅跟教，那是中国我们说佛教史上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这个高僧。他呢，在他开悟了之后，他本来是一个儒学的啊，学得很好的，认为一个人应该要经世济民的，他20岁本来要到京城去的，他家也很富有的，但是后来在这个因缘里头就出家了。出家以后呢，他还开悟了以后，又在深山里头又修过10年，他可以说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已经融汇在里头了。可是还写了一本东西，叫什么呢？叫做禅的这个师资传习的一本系统图啊。那么就禅园师资啊传习图这个部分，它是把禅的一个非常精要的东西系统做了一个归纳啊。从这两份东西里头，你可以汇通到宗密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 他说无论是宗门或者是教门，无论是盾或者是剑，通通只为一件事情，叫做不变随缘。什么叫不变随缘呢？不变就是你的真性叫不变，它是永恒不变的，那叫那是我们的自信，是佛性，它那个部分是不变的。你今天做什么事情为非作歹，它永远不变，只是你在上头形成了一些惑业而已，但是它永远不变。可是随缘是你所碰到的因缘所生法，你必须要随缘，所以不变随缘这个问题，你能在随缘中修成不变，不变才真正的开悟，开悟完了以后你还要回来随缘，否则就变成断灭，变成无记。所以在这个修行的一个根本上你要很清楚。可是这个修行的精神上很清楚呢，我们要提到的问题是，我们本来在修的是讲戒定慧的。注意，戒是一套生活的纪律，定呢就是要让你的心定下来，定的主要目的是要排除，透过戒，透过你的修行，排除你种种的妄念，排除你种种心理上的一些烦恼，排除你很多的矛盾，把你的这一些妄念排除掉了以后，那就剩下的就是真性，就是佛性。那个佛性起觉照的作用，就叫做慧。所以禅宗在六祖讲《坛经》的时候，是讲定慧等词，意中清净，用本无生，双修是正。你要注意，他是在这个地方看到这理路的，要有定有慧的。宗门是定慧双修的，可是教门也是讲定慧相修的。哪一门教不讲戒定慧呢？通通讲戒定慧。你没有这个戒，你没有这个定，你就不可能产生啊，从性开始产生啊住，由住产生行，由行产生回向，或回向产生实地。所以华严宗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门下教门下来也是一样的。那你再看看唯识宗这个系统里头，我们讲跟唯识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净土宗。你一定会以为净土的修行只要好好老实念佛就可以了，老实念佛，好好的老实念佛，你都要念出点理路出来才可以哦。你一心念佛，你要往生极乐净土，你这个信啊很坚定，愿力很强，你实践力行从来不间断，你肯念佛，你一定可以往生极乐净土，因为你内心想的是极乐净土，所以你往后一定会化身到极乐净土。你到极乐净土去的时候，不是观世音菩萨把你这样用莲台这样把你接走，这样把你接到那边去的时候，你是在那边化身极乐净土的化身啊，卵胎虚化的化身。化身是什么？是上等生、中等生、下等上品、中品、下品。上品是一天啊，一天，那么这个华就开了，你就真正见净土了。中品是七天，下品是21天啊，所以他在这里现净土的。可是你要现净土的，以我多年这样从宗门跟教门来看哈，我已经几次给各位提醒这个问题，净土最终的念佛，它是跟用唯识这个门用得特别强的，所以你必须在日常生活当中建构这个极乐世界的事，所以叫做啊，这个万法唯识，唯心是定，所以用心识的调整建立你的信，你的定跟慧，也要用你的心识调整去建构那个极乐世界。那为了要建构这个极乐世界，那你就得对净土的三经要了了分明。你除了念佛愿力很强， 往生极乐净土这个愿力，每天念佛啊，了了分明啊，不要掺杂念佛之外，你要念三部经。第一部经是《阿弥陀经》，这部经是他的法界，也是他的本事。第二部经是《观无量寿经》，这部经我们又称为叫做《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》，这部经是阿弥陀佛的本纪。本纪的意思是，他是透过他的愿力，四十八愿所成就的极乐世界，他是依世而成就的那个世界，那个世界已经是永恒成就的阿弥陀佛成就的世，在那个地方。所以你的事如果也跟那部经去感应的时候，那个世界你一定可以到，你一定可以在那个地方开，在那个地方完全解脱。要想在我们在这个目前娑婆世界里头，你完全在这里解脱是不容易的啊。所以这是第二部经。第三部经呢，你要读的是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。《观无量寿佛经》它是十六观，这十六观里头连天台的止观哈，这个观门呢都用了这十六观。那这三部经透过观门转动我们的业识，透过观门建构了我们的万法为识，透过这个识来建构那个极乐世界起感应的。你要读这三部经跟念佛，那么这样子你就会在修行上就很扎实了。那么但是你怎么样子的扎实，最后还是回到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上面来，一个是不变，一个是随缘。你内心里的用你的事去建构极乐世界是属于随缘的部分，它虽然不是就近，但是就近的是那个不变。所以最后等到那个不变，它你见性那个不变的时候，这个不变就像一个摩尼珠大法，这个大法就亮丽了。你再回来再来看这个人生，再来看这个整个的一个法界，你会朗然，心里面朗然，很开朗，很朗然。就是佛法，你要知道修行的目的就在自救，自救的目的就是自己能够开拓，而且它是在这里包含了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不变，一个是随缘。但你要弄清楚不变那两个字的意思，是指我们的自信是我们的本体，而不是我执着我的想法不变。那不变就怎么随缘呢？过去有我们同学就问我这个问题，老师既然不变怎么随缘呢？那是因为他对不变的了解错误，所以他不知道不变随缘是什么意思啊。好了，那么你可以知道我们在这个世间里头，我们好好的念佛，我们也知道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啊，它有，你看，有树，有莲池，有多么的美的地方，是不是？然后微风吹动，引起你念佛念法，是不是？啊，嘉陵频结共命之鸟出现的时候，啊，出雅和音，是不是？你知道那个地方，你建构了这个东西，你要往生那个世界。是不是这样？你自己知道弥陀的四十八愿跟我们之间的感应，你可以知道啊，念佛的时候佛跟我们之间如母一子，如子一母，所以你现在会觉得念佛的时候有如看到自己的爹娘，这个你要很清楚的哦。那你那个念的本体在那里，可是你做这些事情是属于你随缘的部分，你随缘来修，你的缘在这里，你就好好的修这个，透过净土教的教门来修这个部分。那你有这个净土教的教门，当然你也回到你的世间生活的随缘来。那你有你的家庭，你有你自己的遭遇，你有你自己的子女，你有你自己的朋友，有你的事业，你要在那个地方随缘起修，要在那个地方随缘产生自在，你要在那个地方融通，要用你那个不变的性啊，你那个性有一部分有障碍，有一部分没有障碍，你要让那个性开发出来去照亮你这个随缘的部分，所以叫不变随缘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我们谈在心所这个部分，是指一开始我们谈讲片行， 是不是？触、作意、受、想、思，你要注意，触、作意、受、想、思是起动一个，五个全部都在的，你要注意这个问题。所以你想改变你自己的不愉快，你不愉快是一个受的问题，是你感受，是你的情绪的问题。那你要改变你的想法，你不改变你的想法，你要改变你的行动，甚至改变你的起居，那叫行动。所以触也改变，因为你改变行动就改变。你看小孩子不想读书，那么这个父母亲到最后听郑老师的建议，我那个小孩子起先我也实在没有办法，每天都打架就是不读书。后来有一次我去，他要我到他家里去看一看，我说我又不是看风水的，但是我去了看一看以后，我发觉哎，这问题很严重。我告诉他，你这个家有些地方要改一改，不是什么，是你的家的客厅进去都黑黑的，点了两盏那个佛龛上的两盏灯都是这么大，是红的，很红的两个灯，那红色是一个 muscle color， 是要行动的东西。然后漆黑的客厅，那走过去就是他的书房，那个书房打开也是黑的，打开来以后是亮的，但是一看是双人床，那个双人床占他的书房的三分之二，也的我的意思是说这里边有三兆的可能要躺在床上。所以小孩子呢不是心不安呢，就是躺在床上呼呼大睡，对不对？然后书桌是这么一点点，所以他占的分量变很小，可是坐的地方刚好就在床边，所以一靠就可以往床上再一滚就睡着了。白天要出门的时候呢，所以产生这些问题，那你要采取行动，把家稍微改一改，让灯光好一点，开关放在外头，门一打开的时候顺便把门打开，进来的时候灯是亮的，把那个双人床变成一人床，让它的空间占得少一点，书桌买大一点的换一下，是不是给他一个书架看起来舒服一点，哎，他读书起来就不一样啊。所以有时候你有一个行动会改变他的感受，会改变他的想法，会改变他的结果，但不一定。有时候我家里很穷，我不可能改变这些东西啊，那没有关系，改变想法，是不是？所以五个东西呢，触、作意、受、想、思，这五个并不见得一定要改变，从某一个行动上改，某一个情境上去改，有时候从想法上去改，有时候从情绪上去改，不一定。你有时候我们比如说触觉得不舒服，我看到一个东西我就很讨厌，那你要改变你的想法，是不是？有的人说我一看到它我就讨厌，再看就伤心。你如果要让我再多见几眼，我就真想抡起拳头往它打一拳啊！你看看，这是你的触，你一看到它就起嗔怒了，那是触。那你要改变你的感受，你要改变感受，你要改变你的情绪，是不是？那改变情绪或改变感受，当然从感受开始，或者改变想法开始。那我要对他一个想法，他每天我看起来很讨厌没有错，但是他毕竟是我的家人，是不是？他家里你仔细去想想，他在家里也做了很多事情，你看地也是他扫的，碗是他洗的，菜是他煮的，你只是看他哪一点不喜欢，你为什么不去欣赏更多他好的地方呢？哎，开始改变了。所以以后回来慢慢就觉得看他多练几句也觉得不错，哎，又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你说先生看太太，太太看先生，也是这样改变的，那个是骗行。这个东西呢，在建构你人间的这个部分，别进这个部分呢，是在对。骗行呢是到哪里都产生的，在三界都有的，可是别境呢是所缘是有别，它是对一件事情的。那这一件事情呢，一定是你先有一个欲，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你的总目标，然后有你对这个目标的基本的信解，你对它的基本信念，你的价值观，你才有这个信解的。然后再来就是你对这件事情的认识，那个叫练，你过去所学的对这件事情的种种的认识资讯，你的观念，那叫做练。 你记忆库里头记忆的东西，那叫练。你必须有足够的知识、足够的资讯，才能够处理解决问题，那是练。定呢，就是你自己心里头能够定下来，不会啊摇摆不定。有你自己心里头，因为有定可以来产生慧，所以定慧等持的时候产生觉障，产生能够把事情处理好，所以它是一件事情的完成，所缘是有别。这个是第二个心所。第三个心所是善心所。善心所这个部分是一个人精神成长之路。这个精神成长之路呢，那我们谈到说一定要有正信。一个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是不一样的，一个自信心比较好的人跟一个自信心比较差的人也差别很远的，那是信。一个呢，对一个有一个正确的信念的人不见得是信仰，有一个正确的人生信念的人，对一个企业经营的一个企业经营的正确信念的人，对一个家庭对教育子女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跟信念的人，那个人他啊就能够产生一个好的结果出来，那叫那个东西叫信。忏跟愧的问题，忏是自发性的能够反省，那反省这个是对的还是不对的，是善还是恶的，那是叫做忏。愧呢是他力帮助我们校正我们的，所以我们有别人跟我们讲一点我们怎么样，所以说过去说指路啊，闻有过则败啊，啊，有人跟他讲，闻有善则喜啊，有过则败啊，就是有人赞美他的时候，他很高兴；但有人告诉他的错误的时候，他就怎么样起而礼拜他。所以你要注意，这个忏呢是自动性的，愧呢是他力啊，别人的力量来砥砺我们的，所以那个是忏。那么再来呢是。贪不贪，不嗔不痴的问题，贪嗔痴的问题。贪我们讲到了，一个人有贪的时候产生一种饥饿感，是不是？无贪的时候就有一种知足的感觉。嗔呢是一种愤怒的问题，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严重问题。嗔就是不好看的啊，不好看的那就是啊卧修罗的。所以你看看，我们看到有些很容易愤怒的人，是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了。可是事情做完了以后才发觉，这一次又杀错人了。所以你看到很多武侠小说里头经常出现就是这种现象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有时候你嗔怒来的时候，你把小孩子骂一遍，骂完了以后，小孩子连小孩子解释的机会都没有，到最后过几天弄懂了以后，才知道骂错了。骂错了以后，嗔怒的人都不太愿意自己自动的跟小孩子讲说我昨天骂错了，即使听了郑老师的劝告说那你还是要跟小孩子说你骂错了啊，他说会跟孩子，我那一天是骂错你了，不过我还是为你好，后面还要再加一句贴上金子才可以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有贪有嗔有痴的都是有一个我啊，想要执有一个我在那里才会产生这样子的。讲到嗔怒的问题啊，它事实上是一个情绪。我们人如果压力很大的时候就很容易发愤怒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人一个非常忙碌的时候或者是很烦的时候就啊，那你也很容易起愤怒。所以你看看你忙碌的时候，你压力很大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事情觉得很扰攘不安的时候，你的小孩子还在旁边说东说西的哈，你马上就跟他讲很大声的白皙面孔来，你给我闭嘴，你那狼巴傻。那他如果再讲的话，可能会骂说你给我滚。这个话就是愤怒是很厉害的东西，愤怒会产生冲突，愤怒会产生非理性的行为，愤怒是能烧，嗔火能烧功德林，所以嗔怒是很严重的事情，要注意。你能控制愤怒，就控制了你情绪的大半。要控制愤怒，就要懂得刹车了。啊，你看，你要愤怒的时候，最好刹车一下走开。你们有人一定问我说：“你有没有愤怒过？”我有啊，怎么会没有呢？但是。我都赶快刹车，赶快走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快来了，是不是？赶快刹车，赶快转弯，不要撞上去，是不是？ 这个 不能撞上去的。哎，那你如果没有刹车，没有走开，能够让自己停一停，你的愤怒就会产生错误的语言，产生错误的行为，就会再下去就不可收拾了。要注意这个问题，那是一个嗔怒的问题。那么吃的这个问题呢，就是愚痴的意思啦。无痴的意思就是对治愚痴的，就是我不会愚痴的，我不会那么没有啊，心里面不会那么样子的这个啊，没有智慧的。无痴就表示我们能够产生智慧，能明理的意思。一个人哈、啊，能够啊，诸事哈、啊、明解为信啊，那你能明解为信，那么就能够对治愚痴。你有没有觉得，人生如果要在我们的世间法里头，你要活得成功啊，你有没有觉得，好像一个人打理是很重要的，你不觉得吗？中国人讲就知书达理哈、啊，知书的意思是，我知道有很多的知识，有很多的种种的过去的因见，那知书。我能通达这个道理，明理是很重要的。一个人不能够明理哈、啊，是很麻烦的事情。你有没有觉得，你碰到有些人他共同公民存状，那叫不明理。不明理的原因就是有一个痴，有一个痴是什么？是我痴、我见、我痴、我慢、我爱。我痴就是有一个我痴，他怎么想只想到自己，不会想到别人，只想到自己的感受，不会谈到别人的感受。那就是痴啊，这痴，无痴的意思就是这个人他能明理了。我记得过去我给各位讲过，盖勒普在1986年的时候曾经做过调查，1500位成功的美国人，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《成功美国人的故事》啊。这本故事我不晓得是这本故事，这本书后来有翻译，我还不晓得。我只是有一天，我跟政大的余教授。俞明林教授，我当时请他说，你是不是来做一个哈、啊、企业界的人对于现在的大学生的忠告，你调查企业界的人，以他们来看，作为一个成人在企业界工作，他对于现在的大专学生有些什么忠告，他应该在大学这段时间培养些什么样的基本能力修养。我在跟他谈的时候，我跟他讲，我说我曾经看过啊，这个 Gallup做的这份报告，这份报告我把它写给他，我说那份报告叫做 The Great American Success Stories， 我说你去查有这个东西，大略把那个内容告诉他。哎，他去查完了又回来，他告诉我他这本书黎明出版公司有出版，他还拿给我看，就是这本书的翻译。所以可见好书还是有人翻译的，但是这一本书全部你把它看完了，它当然很丰富啊，但里面这本书最重要的，我把它读完了，我就把它记在脑子里头。哎，这很有道理。是什么？五个因素是人生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。第一个是明白事理，第二个是广博的知识，第三个是多方面的能力，第四个是好的工作习惯、好的生活习惯。啊，好的生活习惯、好的工作习惯。第五个是毅力，哎，我是怎么记的呢？你要学我做记忆嘛，明知能干力就想记起来，就记五个字。所以你看到我演讲的时候，这五个字讲起来朗朗上口，五点五句都背起来。我当然要有记的方法，要不然我每天拿一张这个东西来去演讲去讲也不行了。哎，该记的东西你把它记起来很好用，久了以后你受益也无穷。你自己想想。你是不是一个讲理的人？一个不讲理的人就麻烦了，整天只想着要求别人，没有想到要求自己，只想着别人来配合自己，没有想到自己也应该配合别人，只想到这个社会应该对我怎么样，而没有想到我应该对别人怎么样，只想到事情最好是完美的，没有想到事情并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那么完美，有时候要包容才能解决的。这种人我们叫明理， 邻里那个人就是无痴的。无痴这个人呢，一方面是心情比较好，二方面也比较能够体谅别人，结合更多的人来做事情。啊，当然，无痴的这种人思考也比较清楚，脑子也比较清醒，所以无痴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。一个人不犯痴哈，能无痴的时候，他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来，我要生活，那我。每一个人注定就是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这些条件来生活啊。那一个无痴的人，他是很清楚的知道啊，我的五戒呢，啊，我就用这些东西来生活，他就可以生活得很好。可是痴的人就不是了，他每天想的是别人有那些生活，为什么我没有呢？所以他想疯了以后就去抢，他想疯了以后呢，那他就去偷，他想疯了以后呢，他就为非作歹，所以。不明理所产生的问题就很严重。有时候我们想想看，也要接纳自己，叫做也是冲，也是一种明理的事情。你会不会接纳你自己？你过去20岁的时候，你接纳你自己；你现在50岁的话，请你也要接纳自己；你现在都40岁，你也要接纳你自己呀、啊。你不可以不接纳你自己。但60岁、70岁的时候都要接纳你自己，要接纳你什么？接纳你不是20岁的时候。既然你不是儿童的时候，你要接纳才可以。你没有接纳的时候，你觉得我为什么看起来越来越老？你不喜欢你自己，那你就惨了。你要能接纳，嗯，我50岁要过生做安尼个礼拜，70岁时我70岁生做安尼嘛要礼拜。你能接纳了，你就会达观。你能接纳你自己，我一个月只赚2万块钱，我接纳我自己这2万块钱，我心安理得的生活，但是我可以再努力。我会让我成长，因为你能接纳了这个事实以后，你反而会很清楚的知道怎么去成长，怎么从这个地方再去让自己能够发挥，是不是说我接纳了我什么我都不想做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无痴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很重要的，它是善法。那么再来，我们谈过无贪、无嗔、无痴以后，我们要谈清安。第八呢叫清安。清安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会保持着一种比较轻松、比较欢喜的态度，就叫清安。清安的人，你看哈、哦，他的身体看起来都比较柔和。清安的人，他的心情都比较欢喜。清安的人碰到了种种的障碍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啊，他比较有弹性的思考，比较会有弹性的思考，他不会说安那就是安那。以前我的老祖宗们都这么讲，恭喜你是要哭西江州是不是？我不晓得，我们是漳州人啊，在座一定也有漳州人哈、啊，我的祖先是从漳州来的、啊，那、啊、为什么他们漳州要离开漳州哈、哦、来台湾呢？那、啊、怎么会我的祖先会这样告诉我说，意思说你不肯去努力，不肯去发展，那叫做屈膝将就了哈、啊，就是屈跟就屈嘛哈、啊，屈死在漳州嘛哈、啊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必须要往外去拓展，去努力才对。所以我小的时候，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祖父所教给我的。他就告诉我，是囡仔人懂得屈膝将就。哎，可是后来我长大了以后，慢慢了解，哎，这个为什么叫屈膝将就呢？是因为我是漳州人啊。那我不晓得你们有漳州人是不是有这句话，我不晓得。但至少我的祖先们好像一直传了这句话，唔通屈膝将就，所以我们才来台湾。那当然，你们唔通讲屈膝，弟弟今晚有些状况，意思就是说你要。你一个人内心里头比较清安、比较安全感的人，就比较敢勇于去尝试，你不觉得吗？一个人很焦虑、很紧张的时候，啊、哦，很多事情很惧怕的时候，他就失掉清安了。失掉清安的这个人，他怎么敢跨出去呢？所以你看看，就在菩萨里头，当他的心是定慧等持的时候，你看连地狱他都去，那是谁啊？地藏菩萨。他到地狱去化度啊，但你一定会以为地狱是一个很痛苦的地方，对，地狱是很痛苦的地方， 但是地狱的门通常是非常漂亮的，地狱的入口绝对是非常好的地方，我相信，哎，一定有很多值得引诱你好玩的哈、哦，让你高兴的地方，然后你才会掉到地狱里头去啊，要不然地狱那么苦，谁愿意栽进去呢？对不对？一定是地狱的旁边一定有很甜蜜的东西，你才会掉进去嘛，是不是？哎，但是呢，地藏菩萨他入地狱，他说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但是他要入地狱，有没有地狱的果报呢？没有，为什么不起这个果报？那为什么他肯愿意去？因为他清安呢、啊，他内心里头心里面很安定，很安定就不会在地狱里头，他自己也乱，是不是？你看到地狱受苦的人，自己内心里头也哭了，那你就动了，动了凡情了，是不是？你就没有办法，他就没有办法让你说法，让你救苦救难了，就没有办法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所以清安这件事情，一方面是身体健康的来源，一方面是啊，心理上啊，让我们觉得稳定，让我们能够起智慧，能够做弹性思考的，就是从清安这里来的。可是清安这件事情，各位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其实清安这件事情是修禅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。它的结果是从修禅里得来最好的结果之一。禅的最后目的啊，是禅那的意思就是静虑。静虑是两个字，一个是静，一个是虑。静是定的那个部分，使你的种种的妄念尘恼能够从那里解脱出来，那叫做定，不再产生这些尘恼，不再产生这些妄念，不再产生这些痛苦，那是定。可是也就叫做静的意思，律的部分就是慧，所以刹那的意思是在这里。那刹那的最后的宗旨是什么？叫禅，就是那个根头，那个根头我刚刚讲过，就是那个自信。所以你透过定慧等持的时候，就参到那个自信。所以刹那上头那个自信，所以宗密就称它叫禅源，你知道源哈、啊，源头的源啊，叫禅源啊。那么诸集，诸是诸位的诸，集是收集的集。诸集的意思是各种各家不同的啊，善巧方便教法都不一样，诸集啊，所以禅源诸集啊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诸全集的诸全哈、啊，就是它是全数的全哈、啊，言字旁加个全的全，诸全它是各家的权术，各家的教法，各家的方便善巧的诸权的总集，禅源啊，诸权集。其实它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法门，可是问题是在禅的源。所以你见自本性，所以一个人能够定慧等持的时候，他产生了一种身心啊很调畅的这种感觉，所以种种的粗重就没有了。我们一般讲粗重是什么东西粗重呢？一个是烦恼的粗重，一个是所知的粗重。烦恼跟所知，所知是你所知道的这些东西，常常都变成我们的障碍，所以你所今天所知的东西往往会成为下一个所知的障碍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个是所知，一个是烦恼啊。那你能够保持着一个人的清安，保持着心里的能够从这里解脱的时候，清安的时候，那么觉性也好起来，定性也好起来，所以修禅那的时候，对一个人的清安呢，也就很有帮助的。所以你看初禅的时候，它所产生的是啊专注啊，是一心不乱，一个是一心不乱的专注，它自然产生喜。欢喜的喜，产生乐，啊，喜呢是需要外头，对外头的东西我产生了喜， 乐哈、啊、是自己产生的乐，主动产生的乐，所以专注，然后喜乐，而且你的觉照会很好，你观门也会很好，所以一心喜乐觉观这五个因素是出禅。所以你学禅，第一个你打坐打完了以后的五个校正点，你可以看得出来啊，专注，一个专注的人跟那个散乱的人，跟心里面很烦心的人，你看哪一个会清安？一定是专注的那个人才会清安，也只有清安的那个人他才能够专注，心里面是轻松而安定的那个人他才可能专注，否则他没有办法专注，是不是？也只有那个清安的那个人，也只有内心里头能够掌握到清安的这个人，他才有可能专注，那么也只有那个专注的人才能感觉到喜禅喜，你不觉得吗？你如果刚刚从家里或从办公处所你来到这边，一路上你坐在那里是很专注的，你坐车是很专注的，你心里头不是很纷繁的，你很专注的，你就会看到其实周边很多是很美妙的。你很专注的时候去看台北的街头，其实它很美，你会觉得哇人真多，哎真是这个金老爷了，因为你心里面很清闲的时候，你才会觉得赞赞他的老人。如果你很烦的时候，哎呦，那紧到手吧，那啊，那修哎修克，哎，这个白袍挂不完，你就会变成这样子了。你内心里头平静下来，你就跟他哦，你看这台北，你看美的，你看这个霓虹灯，哎呀，灯红酒绿，华灯初上的时候很美，大家都想回家。哎，这个繁华的都市实在是也美妙无比。那是轻松的时候你才有这种感觉，如果你内心很烦，今天呢又被老板讲了一顿，结果心情又不太好，你一出来的时候看到，哎，